弟兄姊妹们平安。在信息以前，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在生活的里头，你有没有常常感觉到有一些试探，或者一些诱惑，要把你从爱主的光景里面拖下来？比如说，应该是你觉得我应该去聚会的时候，很多时候却突然有很多的打岔。你在人际关系里面，你有没有常常因着一些，有时候你会觉得很莫名其妙的事情，你觉得为什么他会这样想我？我并没有这个意思。甚至你自己会觉得别人对你好像有一些轻视你，或者对你有些你不舒服的感觉。你的心思是不是常常受到搅扰？你明明每次想要来亲近主的时候，却感觉到有很多的事情就来了。甚至有人说，奇怪，我在没有信主以前，我好像事情很多还蛮顺利的，为什么当我好像越愿意把我自己摆上的时候，我却觉得好像有很多的攻击，使得我觉得好像信主没有，反而遭遇到有更多的苦难。你有没有在教会里面受到一些人的伤害？其实人家不一定是伤害你，没有意思，他只不过是问了你几句话，那你却被触动了，你以为他在讲你，因此你就不想到教会，你觉得那里事情多，我不来了，我不要去了，免得惹麻烦。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生活里面，从各方各面，从你自己的里头，从你家人里头，从你公司环境人际关系，甚至在你认为最完美的教会里头，你有时候会受到这些搅扰，拦阻了你来亲近神，来爱神，来奉献你自己给神。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的话，我想今天这篇信息特别求神用他的话来唤醒我们属灵里面的觉醒。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知道很多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复杂多样。我们除了传统的武器战以外，我们发现有核子战，有生化战，有情报战，有科技战，有各式的管道都可以来消灭我们。但是有一种战争是从亚当开始，创世纪开始的时候一直到今天，而且还要一直持续到主再来的时候，有一场战争是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无形，越来越多样，不分老幼，不分男女，不分时空，而且是看不见的。这个战争一直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进行，没有一个人可以忽略或者逃过这场战争。有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被打败了，你还沾沾自喜。比如说，当你跟人中间有一些思想的时候，你看到对方果然遭受到一些难处，你心里面反而觉得说，哎呦，活该，应该的，他就是应该这样，你还在那里沾沾自喜。你没有神，回到神里面的心意。神的心意说，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你要为那个抵挡你的人饶恕他。可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已经被攻占了这个营地，被撒旦污秽的这个营地，我们却一点都不自觉。这一场战争叫做属灵的征战。 当一个人不知道他是处在战争中的形态，你不知道敌人已经随时在那里等着要消灭你，要混乱你，你还在那里悠哉悠哉嘻嘻哈哈还自以为得意的时候，这就是你马上要死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保罗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最后了，他讲完了夫妻关系，讲完了母子父子关系，讲到了员工跟老板的关系以后，他要突然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他要来讲一篇属灵的，提醒我们属灵的战争。因为我们整个以弗所书，我们今年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是以弗所书的最后一讲。我们从第一章开始，我们讲到了神在创世以前他就预备了一个终极的旨意，就是要救赎我们。而这个旨意他借着圣子完全的顺服，借着圣灵完全的保证，然后要借着教会把我们这些本来是抵挡他的人，本来是随着世界风俗走的人，他要把我们救起来。把我们拯救了以后，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要跟神中间要行在光明中，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而且我们要凭着爱心成行事。我们有任何隐藏的事情、不对的事情，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而且接着又讲到了个人，讲完了以后说到我们夫妻中间要怎么样的彼此顺服，又讲到了我们父母对孩子要怎么样用主的教训来教导他们，孩子要怎么孝敬父母，然后又讲到了公司我们在职场上的事。所以我们看保罗这一串讲完了以后，保罗到最后来到了今天的经文。所以我们马上要来读这个经文，我们先看两处，首先看林后十章三到五节。有圣经的话，我希望你还是打开你的圣经。我用这个投影片的目的，实在是因为有些字我要强调出来，颜色会不同，或者我要省得弟兄姊妹们啊能够眼睛看着经文这样讲的时候不要低头更清楚。可是我还是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带你自己的圣经，而且在你的圣经上面你可以画下重点。我们一起来读林后十章三到五节，我们读在这上面的经文。来，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你注意在这里我特别弄出来的那个白色的字，这里讲到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看到那个哥林多教会是那么多有恩赐的人在那里，可是这些教会却充满了各样的问题，有淫乱的问题，有弟兄们彼此告状的问题，有在那里把属灵的事情整个混乱掉的整个大问题的时候，保罗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虽然活在肉体的里面，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可是我们征战，我们有一场战争，我们却没有办法凭着我们的肉体来征战。我们这个征战的武器是属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属灵的，在神面前的。而且这个征战的目的是要把所有的心意，我们被撒旦所混淆、所迷惑、所夺走的那些心意，我们再夺回来，使我们能够顺服基督。这是属灵征战的最基本的概念，它不是看得见的，不是在肉身里面的征战，乃是在一个看不见的属灵的以心思为战场的征战。请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第十章二十到二十六节，我们这一次要来读这今天的主要经文。来， 我还有未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传论。好，这里我们说到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就是总结我们刚刚讲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恶者要在我们所有的对于神的救恩的真理，对着神要借着教会来把所有的人，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属灵界的所有曾经因着人的罪魔鬼的打岔都分离的，彼此为仇的，全部要合而为一。可是撒旦他要做的就是这个破坏的工作。所以保罗在最后的时候他提醒他还有末了的话。那么我们要知道认识属灵征战的话，我们同样的要从几个特性上面来看。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征战的对象是谁，这里讲到了说是魔鬼。维尼请走到下一章。这里讲到护魔鬼征战的对象不是人，我们先澄清一个观念，不是那个找你麻烦的人。你要知道神有在属灵的后面有人借的，他只不过是一个工具，有时候他可能是一个无辜的，因为他自己所做什么他都不知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讲到属灵征战的特性就是魔鬼，他是管辖那幽暗世界的，他有权势的，他是一个属灵的看不见的。那么这一个魔鬼他有好多的名字，在这里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已经讲出来他的名字叫做什么，他的名字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做撒旦，他是迷惑普天下的人，他又是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这就是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你看他有多种名字，他做各样不同的事情，他是一个说谎的，在我们心思里面散布谎言，明明人家对你没有这个恶意，可是那个话一直在你心说，他就是讲你，他就是这么，或者说你自己一直做错了一件事，做了一个不妥当的一件事，那个声音一直在里面控告你，说你想想看，你这样的人还能够还算是个什么，你还能够服侍吗？你里面虽然有些软弱，你已经认罪了，可是那个控告一直滴滴答答的像下雨一样不停的在你里面，没有让你说回到神的话。神的话有很多的话告诉说，我们做错了我们就快快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可是就偏偏有那个声音一直在我脑海里面控告，甚至有些严重到一个程度，说你活着没有意思，你就结束你自己吧。又说这些的控告所做的工作，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撒旦做的。而且在马太福音里面看到，当耶稣被引到旷野的时候，说那试探人的就到前面来，就是魔鬼。当我们看到当 耶稣在跟这些抵挡他的人讲的时候，他说，讲到撒旦说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我们看到撒旦有许多的名字，可是他唯一的共同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这个人对我们自己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他所创造的，我们是他最宝贝的，他甚至为着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他把他的命都为我们舍了。可是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控告说，你是没有用的人，你看你老是失败，这件事情明明人家叫有警告说叫你不要做，你却要去做，所以你看你今天活该。所以我里面充满了控告，为什么我跟我的丈夫，我跟我的妻子，我跟我的孩子中间总是不能和平的相处，你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所以我们在这些心思的控告里面，神就要把他的话告诉我们，不是这样，我为你舍命，你是我最宝贝的，而且我永远看你是宝贝的。你只要向人赔罪，你只要来到我的面前，我一定给你力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首先明白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个征战，我一再反复，这是一个属灵的看不见的征战，而且我们的对象不是那个跟我抵挡的人，也不是我自己。当我们在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继续多讲一点，就什么到底是这个撒旦他来迷惑我们，他来攻击我们，到底什么时候什么是撒旦的攻击，他存在哪里？我们刚刚说存在灵界的，我记得上次吕弟兄在这里的时候，他很有意思，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些人啊，就是什么东西都是撒旦，过敏走到一个极端。他说你今天听到确实是他们也蛮敬虔的，很依靠神的。他举了一个，我向大家听的时候都笑起来。他说我今天要吃一盘饭菜好饮食的时候，还有人祷告说，神啊，求主斥责这个在我这一盘菜里面的那个让我肥胖的灵走掉，所以斥责这个肥胖的灵。那他就开玩笑说，其实不是你斥责这个肥胖的灵，耶稣说这一类的鬼都要靠进食才能赶掉，对不对？你就不要凡事就犯魔鬼论，什么都是。他还提到了说，有些人说，哎呦，这个有鬼在这个房子里吓我，对不对？我要买这个房子，这里面听说都有鬼，鬼屋哦，啊。那我们如果回到神的话里面来看的话，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次讲到鬼是躲在屋子里头吓人的，鬼会附到你的身上，鬼不会躲在你的房间里等你进去的时候哇哇一下吓你。所以我们真的是有时候不要走到太一个极端，犯魔鬼论，什么都是跟扯上。还有很多真的很敬虔的弟兄姊妹，我听了我也啼笑皆非。他说，金弟兄，你要为你的眼睛祷告。我说怎么了？因为你现在到了年纪，你会老花，对不对？我们要斥责那个老花的灵走掉，对吧？那老花不要在我的眼上。你看某某某某某某，他们就是这样宣告宣告，结果他真不老花，他真不老花。哎，确实有人没有老花的，你们见过？以前我们看罗伯伯98岁走了，哎，90几岁他看的字比我还小。可是我相信我不认为罗伯伯有斥责过他老花的灵，对不起。那当然这是神造我们有一个律，身体有个律，如果神借着你的祷告，你说我要服侍你，我不要戴眼镜，我这样子更方便让你没有老花，我感谢赞美主，你的体质特异功能，对，你很有特异的体质，很好。可是你不要拿这些，就是神他自己创造，在通常的情形之下他有一个律，除非一切他要用你，你要问神，神啊，你不让我老花，你在我身上有什么旨意？不是不让你老花，就你看开世界日报一天可以看3个钟头不戴眼镜看电视在那里看，这不是神的目的。当神有特殊的恩典在你身上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身体献上给神。所以一方面是犯魔鬼论，那一方面呢，另外一个极端叫做唯物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认为都是啊，就是他对我不好，根本就什么就是人对着我来，什么都是看到的，都是物质，都是肉体，你不相信灵界里面有魔鬼的存在，这两端这两极的看法都是错误的。所以圣经我们刚刚看到了，魔鬼是谁？是属灵气的，是确实存在的，是创世以在创世纪就开始的，而且一直做工，一直要做到他被在主再来的时候把他丢在无底坑里。第二个，我们讲到魂，就是我现在提的，他要到主再来的时候，他被审判丢到无底坑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不能够再迷惑我们。今天我们活着的时候，随时随刻无论男女老幼都在这一个战争的范围里面。第三方面，我们讲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做，他在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而且他会利用我们肉体的情欲。所以在雅各书里面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吗？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吗？就是讲到我们里面的这个肉体的私欲是会被他利用的。那么不论在哪里，彼得前书里面说到，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知道魔鬼他今天在遍地游行，在这个宇宙中间。所以我们看到，你如果读约伯记的时候，旧约里面讲了约伯记神那个魔鬼讲到魔鬼上上下下，他一下在天上控告我们，一下跑到地上来攻击我们，攻击约伯。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论在自己的家庭，在自己的学校，每一个场合里头，教会里头，身内身外都可能是撒旦的随时要找我们麻烦的地方。可是这一场战争，我们要注意到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这个看不见的敌人，这里说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看不见的敌人他怎么跟我们来征战呢？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说到有一个字，你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十二节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那里有一个跟我说原文做什么，你注意到上面那个白的十二节，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那里原文做什么？摔跤。这个是很有意思，他说魔鬼是跟我们摔跤的，他不是远远的拿个火箭炮射你，他可以，他是属灵的，可是他却是跟我们摔跤。摔跤的意思就是我贴身战斗的，你看过摔跤吗？摔跤是两个人抱在一起，肌肤肉碰肉，骨头对骨头，在那里顶着的。懂得摔跤的人你就知道，摔跤的人那个不像打拳击的人或者其他的可以打十二个回合，摔跤的人那个一抱在一起的时候，那个非常强的很短的一碰，几分钟就结束。而且摔跤有一个特色，摔跤的公平的比赛，摔跤它必须是同样重量级的摆在一起，对不对？150磅到160磅的人一个级，你不能说150磅跟200磅的人在一起摔，那没得打。可是今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撒旦跟我们摔跤的时候，我们远远没有办法跟他摔。你如果跟他对上了，他贴近你了，他抱住你了，他用尽全力，我们一下就完蛋了。所以我们后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说，我们要怎么样 来征战，那就是我们要靠着主来站稳了，做刚强的人。这也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说，我们要靠主，要站稳了。所以我们这里讲到，刚刚已经讲到了，我们这场战争是要把我们从神终极的旨意里面拉下来，因此我们要靠着主站稳，靠主做刚强的人，并且要有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站稳这个意思，站在哪里？你要注意，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你自己的圣经上你会看到，我们中文的翻译提了两次站稳了，所以你要站稳了，站稳了。这个站稳就是站在基督里的地位，你必须谨守你自己在基督里的地位。什么时候你一离开了基督，你的心思意念不在神的话语的保证里头的时候，你就失败了，你的地位一不对你就失败了。所以这个站稳乃是警告我们，不可以不被激动，不被摇摆。当旧约里面讲到尼希米，有个故事讲到尼希米回来重建城墙的时候，当他的敌人要来攻击他，就用了计谋要把他引到城外去，然后他们想办法要杀他。可是尼希米经过祷告以后，他就不中这个诡计，你们用什么样来话来激怒我，激我，我就是紧紧的，我就是守在我的岗位上面。而且他征战的时候，他不是他盖城墙的时候不是他一个人盖，他分把他们所有的人分成好几批，有的人是守望着拿着武器看外面，有的人在这里做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站稳了是我们要征战的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确定我们是站在基督里的地位。第二方面，这里说我们要靠主，也是一样，我们要靠主。所以我们要靠主，这是打胜战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打胜战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不是我自己孤军奋战，这个靠主乃是靠着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些例子，当大卫一个小童子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去看望他的哥哥，结果他发现了有一个哥利亚，一个大巨人在向着以色列的军队叫阵骂阵。这个巨人据说，今天的有些学者说他在当时的身高可能都有九尺，比姚明还高的，这么大的，这么大的人，他来叫骂叫战的时候，以色列军没有一个人敢去，因为他们靠看自己都没有人敢出去。可是大卫说，这个人是谁啊？他竟敢对着永生神的军队叫骂，他说你看我来收拾你啊！人家就觉得奇怪，你这个小朋友你来这里干嘛？你想出风头啊？想这样子死啊？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巨人有多可怕？大卫怎么说呢？大卫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耶和华的名。我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的神，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成败全在乎耶和华。这就是大卫说的，什么叫做靠主征战？大卫说，不是我跟你打，你也不是你来打以色列军人，你来这里挑战挑衅，你是攻击耶和华，你是与神做对头，所以我今天靠着耶和华来跟你打。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靠主，我们要认清楚我们不是靠自己。另外一个例子，讲到约书亚，他去探那个地的时候，他跟那些探子去看地，那些探子一看到了那个地方的人那么高大强壮，他们就害怕了。可是约书亚他说，你们不要害怕，神所说的这个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是对的，你看这个葡萄有这么大，所以连葡萄都要有几个人 扛着来。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害怕，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就是这些敌人是我们的食物，因僻他们的已经离开了，因此我们可以大胆的去取这个地。所以你看到约书亚跟加勒他们看到这些难处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是神的美，神的应许，而这些其他的探子所看到的，看同样的事情，他们看到的是敌人的可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身上你现在面临什么难处呢？你如果有约书亚这样的信心，约书亚说难处越大就是神给我的面包越大，就是约书亚说的，他是神把他当作我们的食物，我们靠着神，我们去攻取，我们必然能得胜。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有一个征战来的时候，求神提醒我们这个征战的对象是谁，这个征战发生在哪里，这个征战在直到什么时候，这个征战是怎么来得胜的，而且我们为什么必须要得胜，要战胜这个征战。因为你不战胜的话，你的心意，神在你身上的心意，在教会的心意就没有办法成全。所以我们要靠着主来打这场仗。接下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后面今天读的讲到了属征战的七样属灵装备，我想这是这今天的经文，虽然我们前面有弟兄也对这一段经文说了一点说明，我想今天我们仍然来看一看什么是七样属灵的装备。第一样叫做你们要用真理束腰。什么叫做真理束腰呢？就是要我们要对真理熟练。你要知道罗马人的军装有盔甲，当他的腰带被束起来的时候，就是把他所有的护心镜什么这个盔甲通通连接在一起，包括他的裙子，他的那个盔甲的裙子整个都联合在一起。所以这个用真理束腰是我们征战的第一样最重要的武器，就是你对于神的话你要熟悉。今天有许多的人他的价值观不是在真理的里头，他的世界观不是在真理的里头，因此他碰到了许多的难处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用真理的眼光来看。比如说甚至你对神的话不熟悉，我们已经讲过今年又来了，有人又有一些假先知来讲了这个2012年5月12号，是不是是讲5月12号5月21号我都忘记了，就说啊第一次又不对了啊，好多人倾家荡产，对不对，跟着假先知跑，然后他又说我算错了，对不起，那不是10月半年以后，我结果10月那天我正好我在中国，我就说哎呦他说明天要完蛋了，是不是？你如果没有圣经的真理做依据的话，任何人都会讲圣经，他都可以用一句圣经来迷惑你。所以我们必须在圣经的真理里面站住我们的地位。第二个，这个属灵征战的第二个武器叫做要用护心镜遮胸，这个叫用公义的护心镜遮胸，特别讲到公义，这个公义讲的乃是我们做正确的事，在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良心的平安。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劝告提摩太说，我们要存着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这是何等的真实的一句话，当你的良心里面因着你做错的事情，做不对的事情，不合神的旨意的事情，你心里面失去了平安的时候，你连你的信心都会慢慢的失去。所以我们要靠着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在真理里面 我们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的宝血，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良心，我们的良心，让我们的良心能够因着做对的事情。这个对的事情还不只是讲道德上面的事情，我说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情，比如说大卫他犯了奸淫罪，他不承认，他隐藏，结果他的良心里面受控告，他在做诗篇三十二篇，做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他说当我不向神不认罪的时候，我的骨头就枯干，我的精力耗尽，我的里面就有那种说不出来的愁苦压制我，控告我。这是保罗讲到他的良心里面因着没有认罪所受到的光景。可是他说等到我来到神的面前，当我向神陈明我的罪的时候，神就马上把那个得救的乐歌赐给我。这就是讲到重新又恢复在神面前的光景。所以我们被魔鬼控告，或者我们在一些我们自己受良心的控告的时候，我们赶快回到神的话里面，教我们要怎么样来做。第三个装备叫做准备好穿好平安的鞋子，用平安的鞋子走路，这个讲的就是传福音。因为传福音报喜信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而且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我们马上又到了世人所谓的圣诞节。其实我们一再子说过，这是世界的风俗。耶稣基督绝对不会是在十二月底降生的，因为牧羊人在野地里牧羊的时候，不可能是在冬天在这个时候。可是我们却知道说，耶稣确实降生到世界上来了。他降生的时候，天使天君，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他们高声的向牧羊人宣告说，愿平安，地上平安赐给他所喜悦的人。地上平安，因为平安赐给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当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把平安带到地上。当他走的时候，他要离世升天以前，他跟门徒说，他看到门徒心里忧愁，他说你们不要忧愁，我有一个平安要赐给你们。这个平安是跟世人所讲的平安是不一样的。今天这个世人的平安是靠着物质得到平安，我靠着我拥有的名誉我得到平安，我看到我银行里面的数字我得到平安，我因为我的身体我有才能得到平安。耶稣说，我给你们的平安不是这个平安，我要另外有一个平安，乃是圣灵要住在里面，圣灵会将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你们心里面做主。所以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战士，或者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随时准备好穿上平安的鞋子，随时做好准备。当别人问到你信仰的缘由，你为什么看起来你在这个难处里面，你为什么还能够这样的喜乐呢？你就随时准备要把这个平安的福音传出去。上个礼拜我们弟兄有几个姊妹弟兄姊妹在这里做见证，我觉得这些姊妹弟兄真的是在神的话语里面使我们得到激励，他们都把神的话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有姊妹说，我过去背了几十年的包袱，现在因着神的一句话我可以放下来了，那种控告，那种不自由，我今天放下。而且我在我的任何的机会里面，我用我的，我会教人家写毛笔，我就随时的找机会把用教人家写圣经的话。这就叫做你随时准备把平安的鞋带出去。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我们都很喜欢的那首歌，在仇恨之处让我播下爱，对不对？在有饥饿的地方让我能给出我神给我的丰富。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主动的出击， 我们不是在这里等着，只是做防御。虽然这个征战的兵器里面大部分都是防守的，可是你要知道，防守稳了，在防守中仍然带着攻击，可以攻击。为什么呢？因为第四个讲到信德的藤牌，这讲到我们的信心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这个藤牌，我们说哦，藤牌是挡起来，尤其罗马人军队，你看打仗的时候，如果有那种人家射箭过来，他把盾牌一挡，满天的箭雨就被藤牌挡住了。可是你不要忘记，藤牌也能够不只止防御，它能够推进，也有攻击的作用。因为最近看多了，这个到处都有这个什么示威啊、暴乱啊。你看那个警察去挡示威人群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这些警察都拿个大盾牌，有没有？他盾牌一方面就是说你不要有些人丢石头过来，我挡住。可是你注意到说那些警卫队，他们的盾牌跟盾牌中间，你注意他们也可以有钩子扣在一起的。当这一排人把他们的盾牌都扣起来的时候，这一排警察一起往前推进的时候，就好像一堵墙，把这些人挡住，把他击退。当时罗马的军人，他们的藤牌不但是可以防护自己，而且他们也可以作为攻击的武器。如果我们的信心不是作为一个藤牌，我们的信心是防止魔鬼来攻击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点。你对神的信心一动摇，你就站不稳，这些火箭心思里面火箭就进来。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我们的信心要怎么样建立呢？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长到一直唱那个救恩的磐石，我们的信心一定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神的话语的应许上面。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筑在我们今天的经历或者我们的感觉。前两个礼拜五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位赵弟兄来跟我们分享，他讲到了一个例子，我觉得非常的形象化，而且非常的生动，非常的好。他讲到他因为他是山东，他是青岛那边来的，他说我们到冬天的时候，我们的湖面都结了冰，在北方的孩子们到了冬天结冰的时候，都喜欢在冰上滑溜冰。如果今天有个孩子说我的技术很好，我溜冰的技术很好，或者有个人说我就相信我一定可以从这个湖的这边溜到那边去，可是你不一定能够达到那里。最重要的说，你这边能够到湖的那边，在一个结冰的湖上面，你必须先试试看这个结的冰有多厚。那样你的信心的对象非常的重要。你的信心不是说我的感觉，我今天身体状况很好，我一定可以溜过去。你的信心也不是说我以前拿过金牌，溜冰的金牌，所以今天我过这个河一点都没有问题，绝对不成问题。不是在你的本事，不是在你的感觉，不是在你的经历，不是你以前都溜过。今天你的信心要建立说，我今天所站的这个地位，这个冰是不是够厚，它能不能承载我的重量，这是我们信心所要建立的。所以为什么有多少的人，他们信主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觉得我的祷告神蒙垂听，哦，我要找这个工作就找到这个工作，我这个身体是病痛我就得到医治，为什么今天我这么优秀的人，我却找不到一份合我心意的工作？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说神不公平，为什么那个人比我不行，他能够找到，我的信心就动摇。弟兄姊妹，甚至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在怀疑神到底存在不存在。我一再说我们可以有软弱，我们神允许我们有软弱，我们可以说我非常的苦，我在这个信心的环境里面我很痛苦，神啊，你到底要让我到什么时候才脱离这个环境。这个是我们出于我们人的本性里面可以有的祷告，神也怜悯我们。可是当我们的信心如果不是建立在说你是跟神祷告，而是你在这里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你的信心在那里是建立在你的强烈的感觉。你说我一定，我昨天晚上祷告了，前天晚上了， 我觉得神一定会开这条路，一定就是他。结果事情不是这么发生的时候，你说奇怪，神在哪里？弟兄姊妹，圣经的话多次告诉我们，神的能力够我们用。诗歌也告诉我们，多少属灵人告诉我们，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我们如果数算神的恩典，我们的信心就要再起来。我记得我们中间弟兄也有曾经分享，他到了美国以后，十几年来曾经是在国内很被肯定的，结果到这边很凡事不顺。可是他到时候他分享的时候，他说，我后来发现我重新再从这个黑暗幽暗里面站出来的秘诀，那就是我来数算神的恩典。我想一想，我一直想，神到今天祝福我，保守我的家，他给我一个和乐的家庭，他也在各方面，你看我的女儿，我们没有这么好的收入，结果就让我的孩子就能够得到这个学校的奖学金，就等等等等等，数算神的恩典。信心是何等的重要。第五个装备的武器是对救恩要有把握。这个说救恩的把握，乃是讲到我们的心思里面的战场。你这里说要把救恩的头盔戴起来，头盔，这个头盔保护这个头，就是我们的思想必须蒙拯救，摆脱负面的增长。我这里特别，昨天我把它加了两个话。你看到所罗门最早就讲过这个事情，所罗门怎么说呢？你要保守你的心，我们一起来读，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个很好的经文，很多人很简单，我们都可以背，我们都知道，我们心怎么想，我们就会成为怎么样的人。然后所罗门又讲了一句说，制服己心的怎么强如取城。你注意，很多人今天讲到孙子兵法，他们引用说，你看他说孙子说到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后来我去把他们年代，后来我想到这，我把那个我到 Google 上面去 search 一下，我把这个年代把它摆出来，你发现哪一个讲的在前面了？所罗门在主前970年到930年，那是他做王40年的时间，不是他活的时间啊。他的箴言是几乎是在那个时候所罗门的所下智慧的言语，他是在那个时候写。孙子兵法呢，是在主前500多年。所以孙子这个话，我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圣经的哈，他不知道听到圣经没有，应该去查一查他到底是那个他有这种感动。那后面更是那个军师诸葛亮，他又用了这一句话，他说用兵之道，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他更晚了。所以我们看到真的这些智慧的源头，智慧的话语，很多其实在圣经里面早就记载了。而且箴言里面说，他心怎么样思量，他人就是怎么样。那么这个思量就是你心里面怎么想，所以这个救恩的头盔很重要，就是在这里。因为什么时候保罗说我们体贴肉体我们就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这个体贴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的思想被管制的时候，你的思想被管制，这叫做体贴。当你一心就是在想那些肉体的事情的时候，怎么吃，怎么穿，怎么赚钱，怎么好，那你最后你落到了就是没有希望，因为你得到了这些又不能满足你。可是当我们体贴圣灵的，我们就得了，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出来，我们相信神必看顾麻雀，我们不要为我今天生命生活来忧虑，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难处都会过去。所以当我们这样，我们思想里面能够体贴圣灵的意思，我们就可以赢得这场征战。所以保罗后来又说，我们怎么样来让我们的心思里面不要被那些负面的思想来占据，我们就要用各样的智慧，将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用诗章颂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团契的生活，我们就是尽量的 来活出这样的生活。我们可以用诗歌，我们可以用颂词，我们用灵歌。灵歌就是神感动你，你有时候你就突然可以唱出来。我们中间曾经有过，可是机会不多。我们盼望有一天神在我们的聚会，我们的交通聚会，我们上个礼拜四的第一次，我们集中在神的话语上面的交通，我们一定以后任何的聚，不管交通聚会怎么样演进，怎么样变，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中间不要再有，尽量我们学习到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现在是小心的一步步的来学，像小孩子学步，所以我要求弟兄姊妹，你们事先跟我报名，然后我们来安排。我知道你讲什么。上一次报名的不止这四位，后来有五六位，有七八位，可是因为时间的缘故，所以我就安排了前面的四位，最早报名的四位。我们相信神还会给我们恩典，当我们把交通神的话语这个根基，彼此弟兄姊妹都能够讲神的话，都能够应用神的话的时候，这个教会整体的灵性就上升了。不是说这个教会有一个超级的传道人，不是有个超级明星的讲员，这个完全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整体整个身体一起被建造。所以我们以后的聚会，交通的聚会里面，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心被恩改。我们当人家在上面讲到对的时候，我们心里说阿们。像今天我们有弟兄祷告，他把那个使徒信经他就背出来，就练出来。其实这个也是所有的圣徒，历史教会的圣徒，他们把最基要的真理，把它用很精简的话，虽然不是圣经的话，可是每一句话都是圣经里面的真理。所以像这一类的，我们以后在交通聚会，我们在就我们的充满，为什么有些教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他们的重点，我觉得也很好。他们每次聚会前要背读主导文、主教人的祷告，或者是背诵这个使徒信经。这个使徒信经我从小背，他一背的时候我就会。我信圣灵一圣基督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复活，并且永生。我可以从曾经玛利亚所生，在本丢贝拉多手下被害，定在怎么等等等，我都会背。到今天他一背的时候，我就翻出来，因为这些话，当你练久了，有时候你一想，哦，原来我的信仰的根基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怀孕，从童女玛利亚所生，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信仰里面的精华。可是我们有一天到真的在一个救恩聚会的时候，在一个交通聚会的时候，我们也要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可是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到，当我们在分享神话语的时候，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里面一定要有属灵的长者在我们中间。所以有些教会，那次不是吴弟兄他们来分享说，有他们教会开始练习的时候，前几次是心惊胆跳，这个惊涛骇浪，因为有人一举手一站起来讲就胡说八道了。所以要有先知的，你那个属灵，你能够在那里，你知道说在这里我要管制你，你要坐下来。你现在不是讲神的话，而且我们坐在下面的人要慢慢训练，我们要能够慎思明辨，我们知道这个人讲的是不是合圣经的真理。所以救恩的头盔是何等的重要，人的思想不能是空白的，要常常把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心中。第六样，这个装备讲到圣灵的宝剑。在十六、十七节的时候，那个，维尼，要不要再回到那个原来的经文？我们看看十七节跟十八节，我们注意到那里啊、这里哈，你看啊、我看看，好，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其实本来这些经文的分完都是后面的人加的，原来是连的，没有十八的。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所以真正这一句的意思是说，我们呢拿着神的道，然后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是连在一起的。就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虽然祷告里面有一种方式叫做祈求，神啊，我今天很痛苦，求你医治我，这叫祈求。神啊， 我求助你祝福某某人，你带领他，这是祈求。可是有一种祷告是叫做拿起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就是用神的话语来祷告。举例说，我今天非常的为我的生活忧虑，可是我就拿着神的，我想起神说，我就祷告说，神啊，你不是说麻雀你都养活吗？你不是说你看顾麻雀，你连这个百合花怎么种都他都不要忧虑，你给他的装扮还是比所罗门所穿的衣服还好，所以我今天比花比鸟都尊贵，因为你为我舍命，所以我来信心来信靠你。你说过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加给我们，因此神啊，求你给我信心，让我先求你的国你的义。那像这样的祷告，就是你拿着神的话神的道放在你的祷告里头，这样的祷告更有力量。你拿着圣经，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你把它化成，把神的话化成你的祷告出来。就像我们早上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虽然那个歌词有时候我们马上顺着歌词的祷告，神啊，你就是我救恩的磐石，你就是我的高台，你就是我的拯救，这些都是神的话。当你的祷告里面把这些话宣告出来的时候，这些话不但记在你的心里，而且这些话是神，你用神自己的话祷告是蒙神悦纳的。所以但愿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还是跟神的话没有办法脱开的，而且用神的话祷告是绝对不会错的。然后这里说我们要警醒不倦，要随时多方祷告。这里有祷告的三种，你发现你就注意看。第一个说，这里说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我们讲了在此警醒不倦，这好像有点讲到不但是个人，而且这里说为众圣徒祈求。所以我们祷告，我有个人的祷告，有为众圣徒的祷告，而且这里也有为传道人的祷告。你看保罗说，你们要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可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我们的祷告，我们要练习扩展我们一个属灵的征战的祷告。你要知道，不在你在征战里面，我也在征战里面。今天金弟兄也被攻击的对象，对不对？撒旦怎么可能放过教会的传道人呢？不可能。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不但自己祷告，你要有属灵的同伴一起祷告，而且最重要的，为教会里面的传道人，为做神话语的出口。所以有一种祷告，我可以请求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就是当你们想到主祷文了，你们那些祷告都可以用到金弟兄身上。你求他救主，求你使他脱离试探，对不对？救他脱离试探，你把今日的饮食赐给他们，你使他能够饶恕人的罪，就像他饶恕你们。任何的经文你想到的时候，你为传道人，不只是我，你为远志明，为张路家，为林三刚弟兄等等，你想到这些被神用的人，他们中间可能遭受到的难处可能远远超过你能够想到的。他哪一天跟一个弟兄姊妹没打招呼了，不小心的，或者事情一忙就没有再去确认了一些事情，那个姊妹就不高兴了，那个弟兄就不高兴了，对不对？金弟兄瞧不起我，什么怎么来了？所以要保护传道人，要保护，而且你要知道，金弟兄也有软弱啊。金弟兄如果听到这些，每次走了，怎么每一个人都走到他旁边，脸就甩过去，金弟兄也会在那里想：哎呦，怎么了？你不要以为我都是那么刚强的，对，我也有软弱的，我也有软弱的时候，是不是？所以真的，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征战，我们是一体的。一个人倒了，别人，我觉得我们扣在一起的，我们是扣在一起的。神要借着教会来做他工，所以多方的祷告，随时多方，这个多方讲到了各种方式。我们不但是个人的，是认罪的，是赞美的，是祈求的，是单独的，是团体的，有声的，无声的，你站起来的，坐下的，甚至你趴在地上的，各种方式，只要是你用神的话，你为众圣徒祈求，神的垂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认识，更清楚认识我们今天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代环境里。可是我们不要泄气，因为圣经里面讲到， 这场战争已经得胜了。我很喜欢有一个传道人讲的，你要知道吗，我们今天是在得胜的队伍里头，神已经得胜了，我们只不过是在跟着他，我们是要去收战果，我们不是，我们这个只是抵挡那些散兵游勇。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日本天皇已经宣告他投降了，可是在硫磺岛，在那些小岛里面的那些日本兵躲在山里面打游击战的日本兵，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头子已经宣布投降，他们还在那里困兽犹斗，出来打你一枪，明天抓你一下。可是我们知道，那不过是一些零零星星的战役，整个大局已经定了。我们是在主的得胜的军队里头，我们是昂首挺胸去拿到他的得胜。所以我们最后看我们的结论，这里有三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三点，来知道他已经得胜，因为他是除灭，他来的目的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们读约翰一书三章八节，来，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神的儿子已经显现，而且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得胜了，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希伯来书我们一起来读，来，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第三个，仇敌已经成了他的脚凳，希伯来书说的，来，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我们要在信心中，在神的话语中来支取这个得胜的事实，但是我们今天仍然要穿起全副的军装，在教会的团队里头，我们一起来征战。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这一年你让我们真的好好的把以弗所书经过了不同的传道人，我们把你的心意向我们解明，而且有的信息同样的经文，我们可能都你的恩典让我们听了两三次，让我们对这一些经文能够更深刻印在我们心里。主啊，我但愿这个以弗所书明白你永恒的旨意，还有我们在地上你怎么样来成就的，这个信息一直落在我们的心里头。